接触这几天，我们有三次一同聚集在主的面前。今天早晨我要和弟兄姊妹交通的题目是伯大尼之家，是教会属灵实际的榜样和原则。我们请大家先读一点的圣经经文，我们请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分段的来读，我们先从26节读到28节。约翰回答说，
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
约
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
我们再读第29节到31节。
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
好，我们再读32节到34节。约翰
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
好，最后我们读35节、36节。
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了，这是神的羔羊。
好，就读这么多。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是为主做先锋，他向以色列百姓介绍要来的弥赛亚，好叫有一般人他们悔改，愿意为着这要来的君王而生活。那么施洗约翰他自己出生是生在一个祭司的家庭，他的父母亲都是亚伦的后裔，所以照着他的这个家世来说，他一出生，他一生的道路还有他的工作，他的职分都已经定了。因为祭司不是谁可以要做就做的，必须是生在亚伦的家里面，他是生在亚伦这个家族的里面，所以他生下来就受祭司的训练。但是在他没有出生的时候，天使就报信给他的父亲，告诉他说，这个孩子你要给他起名字叫约翰，而且他在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不仅如此，你以后他出生了以后，甚至母亲怀他的时候，他就要过拿西尔人的生活。拿西尔人在民数记第6章里面讲到，如果你不是祭司家庭的 啊，其他支派的人，但是你有心愿想要亲近神，你想要侍奉神，你有一个神给人一个愈合的恩典，但是你必须要是真诚的心愿，你必须许一个拿细耳人的愿，就是你要侍奉神的那段日子不能剪头发，你要侍奉神的那一段日子不能喝清酒和浓酒或者任何葡萄所产的东西，换句话说，你不享受人间神给人合法的合理的权利，去使自己陶醉，使自己沉迷，啊，有这样心智的人才能分别出来，在那一段日子里面成为侍奉主的人。那么我们看见呢，施洗约翰他有双重的情形，他天生他是祭司的家庭，所以他从小就要受祭司的训练，祭司的家庭的训练是非常严格的。后来呢，在被掳归回的年代呢，他们就发展出了祭司的学校，啊，那么他们要受这些训练，到了二十岁的时候，他们要进到圣殿里面去做学徒10年，然后到30岁的时候才成为一个祭司。那个是在旧约时代，神最重视的就是他的殿，就是他的家，就是圣殿。所以祭司的侍奉是非常宝贵，也是神所看重的。但是呢，在他30岁的时候，他没有在圣殿里面，啊，可能还不到30岁。我在猜呢，很可能他在大概17、18岁的时候，他就离开他的父母亲，住在旷野。路加福音就我们看见，这个约翰很特别，他住在旷野呢，他吃的是蝗虫野蜜，啊，他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那告诉我们说他像先知一样，而且他祭司是受圣殿里面所有敬拜的人他们奉献的1/10来生活的。但是先知呢，住在旷野里面，他必须要用信心，要用完全的信心依靠神。我们知道到了新约时代，教会乃是神唯一的工作，啊，我们的神他要救所有的人，我们想那个大概就是最重要的工作，传福音。不，传福音只不过是要建造教会的第一步，要得着材料。那么教会乃是神不仅在时间中的工作，而且教会要进入永世里面，所以我们称呢，这个工作叫做神永远的旨意。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个，我们很可能被神工作中的某一个步骤吸引，我们就把我们的注意力或者我们的精力都放在那件事情上面，以至于神要完成的工作在人的历史中就一再的单延。我们看见不仅如此，还有一个情形，当人把神的工作，当人用自己的传统和思想和自己的方法插手进去做的时候，神的反应就是你插手我就收手。弟兄姊妹，这就是旧约以色列人失败的故事。当主耶稣出生，施洗约翰出生，那个时候的犹太人，他们外面他们是被掳归回的一般人。我们知道被掳归回的人都是神的灵激动他们回来，他们在所罗巴伯、以斯拉和尼西米的年代里面，他们挣扎，他们征战，他们付代价，以至于他们得着了属灵的实际。但是很可惜的，在尼西米的年代，到了马拉基的年代，我们就看见 以色列人呢，他们就落进了仁义传统和自己的兴趣的里面。所以呢，神在马拉基之后呢，到施洗约翰出来传讲神的信息，中间有400年，神没有向神的百姓说话。这是什么意思呢？当神的儿女过分的热心，要在神的工作、神的目的、神的旨意上面插进自己的手的时候，神只好退回去。我们读马拉基书，你就可以看见，在那里呢，神和他的百姓之间好像有一个对话，那个对话呢是在争论。神说：“你们不要再献祭了，你们有口无心的事情我不喜欢。”他说：“为什么你这个样子呢？”我们看见我们的神在他的工作上面，他是要有绝对的主宰权，他要每一个服侍他的人在这个点上有真实的认识和学习。在旧约时代，在旧约和新约交替的时候，对不起，是不是我太近了？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主耶稣来到地上那一段日子，他们的光景，外面的侍奉都在那里，但是神用施洗约翰做了一个反应，就是神要属灵的实际。弟兄姊妹们，神的工作在今天新约时代，直到永远，是他得着借着基督的救赎得着教会。我们认为呢，我们一得救了，我们就有资格去为神工作了，我们就应该去为神工作，在道理上是对的，但是神有神的方法和神的步骤的。神在他工作上面，他所着重的，他所要的不是外貌，不是外面的聚会的场面，不是人的言语而已，而是内在生命的实际。这是我开头要讲的，为什么我要用伯大尼来讲到教会可以有外面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在以弗所书，你看见那教会的真实意义，教会是属天的，虽然在地上，但是它里面的性质完全是属天的。那么它的表现，它是神的家。第一个讲到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是神家中的人，那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不再在教会里面称某某先生、某某小姐，或者某某用他的职业来称呼他。亲爱弟兄姊妹，我们是家人，是弟兄姊妹，这是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的。然后呢，我们是神的家人，有了这生命中爱的关系，有了生命中的连结和学习，亲爱弟兄姊妹，我们才往前走。我们被建造在神话语，就是神借着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然后这个建造呢，是建造在那个房角石，我们的主耶稣的身上。这样子建造呢，当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圣灵就与众人同在。今天很多外面很辉煌的、很庄严的、很肃穆的一些宗教仪式，有没有神的同在呢？有宗教的气氛，没有神的同在。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可以做见证的，你自己经历过的，还有我们从历史上可以看见的。德国主在这里500多年前主有曾经非常重要的恢复的一步路就是接着马丁路德把因信称义的这条得救的道路向人打开来。那个时候你现在看见的那些大教不一定很大我们在 Otterberg 那个地方聚会，我去看他们那个聚会，至少可以坐1000人。那个村庄那个时候大概也不过1000人，可能我相信当初他们建的时候是每一个人都去参加聚会的。我2次复活节在那里去和大家一起聚会，我去看有一次 突破戒就他们去了五个人，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也不知道到底耶稣基督是谁，他们就是照着传统照着习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人失去了属灵实际的时候，那是一个可惜的事情。但是神他要得着教会，要把真实的祝福给教会，他说要借着人做反应。所以施洗约翰是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的侍奉，我们可以这样称，叫做犹太教做了一个反应。他本来应该在圣殿里面，而且他 是照着他的血统，他是正统的，应该在里面做祭司，在那个宗教体系里面行礼如仪的。但是神把他带出来，过一个信心的生活，过一个分别的生活，在旷野里面，他依靠神。到了时候，神说：“现在你可以开始传我托给你的信息。”先知都有信息的，他的信息第一句话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个悔改不是说你要从你的道德上面的悔改而已，你的生活配不配那个国度那个君王的荣耀？如果你感觉他的荣耀，我现在生一看到他我就自惭形秽，那我就要悔改。亲爱弟兄姊妹，那个悔改的信心的证据就是他们到约旦河外那个岔口的地方，施洗约翰为他们施浸。那个施浸的意义就是我向我过去我的观念我的行为我自以为是的东西通通向他死了，那么现在我要靠着主，我要向他而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施洗约翰的见证第一个。所以人来问他说，你为什么施洗呢？你是不是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就是基督呢？他的见证说，我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论得着多少的真理，不论我们得着多少主的祝福，我们是不是真理呢？我们是不是真理呢？我们不是，只有基督是。我们是为真理做见证，我们不是真理。什么叫做为真理做见证呢？不仅我看见了，不仅我听见了，不仅我主观的经历了，所以我能够向你们说它是真的，但是我不是真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就是约翰的见证。换句话说，他见证谁是真理呢？谁是基督呢？那要来的那一位，那要来的那一位，他说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啊，他是至大的那一位，是所有的人都不认识的，因为他来的时候非常的卑微，非常的平凡。那一位才是真正的属灵实际，那一位才是真正的教会里面的元首和内容和目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施洗约翰他第一个啊。所以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呢，施洗约翰做先知，他的信息可以说是最完整的，就在约翰福音这一段，从26节一直到36节啊。在这里我们看见第一个他介绍呢，要来的那一位他是谁？他是那至大者，他就是神自己，他是神的儿子，他的生命是与神同等的。这个如果教会失落了这个，我们可以有基督教一切的讲论，弟兄姊妹，没有属灵实际。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也要承认，就是基督今天走到我们中间来，回到德国来，可能呢德国人都不认识，因为我们完全把他领会错了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见他说这位至大者就是基督。第二个他的信息呢，就是让人看这位基督他就是神的羔羊。他为什么是羔羊呢？他是为了世人除罪的。他怎么除罪呢？他把世人一切的过犯和罪恶， 一切犯罪的性情和本质都背在他的身上。啊，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从摩西到了带领以色列人到了这个西乃山底下，啊，神召他上了西乃山，把山上的样式启示给他。接下来就有利未记讲到所有献祭的方式，中文把它翻成献祭的条例。啊，那么以色列人呢，年年甚至每天他们都要献，像这个长献的燔祭呢，是早上一只羊羔，晚上一只羊羔，不能停的，以至于祭坛上的火是永远不熄灭的。这到底什么意思呢？这个羊羔不能赎他们的罪，只能叫他们良心暂时好像说我做了这个仪式了，我今天的责任了了，我下课了，那我就去过我的生活。我们讲到与主同在不是这样的，与主同在是分分秒秒主都没有离开过我们，我们的心也一直在他的身上。啊，但是我们常常基督徒的经历里面讲，现在我很受感动，我就思想主，等一下我有别的事情我就下课了。亲爱弟兄姊妹，不是这样。以色列人在旧约时代不清楚，不认识，所以约翰讲到是你们所不认识的，他说我也不认识，但是有一位要来指示我，他就是那一位。他看见了，他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我们的主，把历世历代以色列人献过的所有的羔羊的这个实际带来。”这个实际是什么呢？他要背负你我的罪。所以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是你把你一切的担子、一切的亏欠、一切的懊悔，甚至你还不知道的你做过的错事，你跟主讲说，我有隐而未显的罪，我有我自己不知道的罪，主啊，我通通交给你。用今天的电脑语言来讲，就是你通通把它 download，都把它下载到他的身上，然后我就把我自己这个，他就帮我 delete 了，那个就通通没有了，而且不能 undo 的。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救恩，这个叫做实际。你如果真正享受到了，你立刻脸就圆了，立刻心就松了，立刻你里面所有的愁苦都出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没有基督，我们只能坐外面。我们可能是一个最虔诚的，我想我今天很多宗教徒都没有犹太正统犹太教的那些以色列人还虔诚，他们是非常虔诚的，啊，但是他们摸不到一点神圣的平安和喜乐。施洗约翰来做了一个反应，告诉人现在实际已经来了，他要成全救赎。他说不仅他要除去背负世人的罪，而且呢，他说他就解释说，如今我在这里施洗，就是要把他显明给你们看。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位降世为人神的儿子，叫做拿撒勒人的木匠耶稣，他也要站在人的地位去受施洗约翰的洗。照着他里面的生命而言，照着他的生活的行为而言，他没有必要要悔改。他因为保罗看见一件事，他做人的时候，他里面的灵呢是圣洁的灵，中文翻成叫做圣善的灵，啊，用英文讲叫做 spirit of holiness。 他里面的心思意念没有一点的自私，没有一点的邪恶，没有一点的弯曲，没有一点点的污秽，或者见不得人的羞耻，一点都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懂得救恩的人，认识基督的人才说，在千万人中你能只能找到一个，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但是他却愿意为了要背负世人的罪，他愿意像你我一样，是补满神工作中他的公平和公义，所以他要去受这个禁。当他受这个禁的时候，约翰就说， 这件事就证明他是神的羔羊啊，弟兄姊妹，这说出基督哈、啊、要站在人的地位为我们死，他要把罪除去，他就成为罪，成为咒诅，为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啊，不仅如此，他从水里上来，啊，父神就告诉这位做先知的施洗约翰，告诉他说：“你如果看见圣灵具体的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那个弥赛亚，谁就是要来的基督。”他说：“我看见圣灵呢，仿佛鸽子一样从天降下，就住在他的身上。这什么意思呢？他成为一个新的人类。神的灵呢，我们读旧约圣经，你可以看见，在创世纪第六章，啊，因为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人生在地上从幼年就是恶的。”好，我不晓得啊，我们中间年轻的孩子，你觉得你恶不恶，你坏不坏啊？我们可能不觉得哈、啊，但是那件事情说出了神的灵因为与人相争了，在人的良心里面告诉人说你这个不对了啊，人一直反对，所以神的灵就开始不再与人相争。我们看见神的灵像鸽子一样，不再能够住在人的身上，好像神的灵呢，就是神要寻找他的家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只有耶稣基督来，他受尽的时候，他起来，这个鸽子找到了家，所以在基督里面，就把神家的实际，那个具体的彰显，表达出来。现在一个人，接下来就是在教会，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现在我都在讲 introduction 哈、啊，讲序言，啊，你要看见教会，就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成为神家中的人，然后我们还要被建造成为神的家，让圣灵来住在我们中间。我在讲，如果我们在神家的侍奉上面，我们不追求，不认识。或者我们追求，但是我们认识是照着传统，照着自己的喜好，照着个人的观念。弟兄姊妹，我们很可能在神的家中伸自己的手。我再讲啊，当人伸手，神要管教，但是如果我们不接受管教，神就收手。所以现在你看见到处都有所谓的教堂，有各样的我相信在德国有很多小的基督徒的团体，但是哪里是圣灵可以降下来显明他同在的地方？这是今天主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期望，他巴不得我们能够有神家的实际，那就是真正神心中所要的教会。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觉醒，一个认识，还有一个心智、啊、所以呢，约翰做见证说，我曾经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啊，亲爱弟兄姊妹，在他的身上把那个神要的目的具体的借着他一个个人先彰显出来。然后呢，他说天父也告诉他说呢，你看见了圣灵住在谁的身上，那个人就是用圣灵施洗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他被称作受膏者，他也把膏油浇灌下来。如果我们在这里有属灵的实际，弟兄姊妹，这边才会有身体的实际。或者换句话反过来讲也可以，如果我们有身体的实际，我们才有属灵的实际。那身体实际是怎么来的呢？是我们都是从基督那里被浸在圣灵中成为一个身体。虽然这是一件历史上的事情，在我个人侍奉经历上面，我觉得哪一个时代哪一个环境有一些神的儿女们回到圣经的话语，真正圣灵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他话到底在说什么。我们跟主说，主我要，我们恳切地到主面前去祷告，去寻求，你很可能会经历五旬节的经历，整个房间都被圣灵充满。我经历过，我到波特兰去服侍，开头我们年长弟兄很有爱心，约我们一起到一个营地去，我们为着这件事有一些话语上的勉励和交通。因为那一天晚上我们一起祷告，没有多少人，大概30个人左右，可能还不到。那天晚上祷告的时候，忽然之间感觉这个房间里面充满了神的灵，连身体都感觉得到。有一个姊妹呢，她信主很多年，从来没有经历过。后来她问我，她说今天很特别啊，这个祷告怎么会这个样子呢？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是主耶稣受膏得荣耀的证据，他复活了，他掌权了。今天你们既然寻求教会的实际，那么我就让你们尝一尝，啊，我把我得荣耀掌权的证据，就是受膏圣灵赐给你们。弟兄姊妹，每一个时代能够让神的工作在那个时代在我们中间往前走一步，弟兄姊妹必须主要得着这样的人。如果我们只不过是再来聚一个另外一种做法的基督徒的聚会，弟兄姊妹，那没有太大的意义。如果我们是因为跟别人个性不合，我们找一些跟我相同的人，我们住在一起聚会，那更没有意义。亲爱的弟兄姊妹，愿主得着我们像施洗约翰那时候去受施洗约翰浸的那一班犹太人。我相信这一班犹太人呢，后来当主升天的时候，等一下我要讲到，啊，他们是亲眼看见主耶稣升天。但是呢，他们不是500个人去欢送主耶稣升天的，他们不是所有的人呢都抽得出时间回耶路撒冷等候10天祷告的。我们知道只有120个人，啊，所以主不需要很多人，但是他就是借着那些认真的肯把自己交给主的，变成主得着的那一班预备他道路的，啊，成为主道路的 那些弟兄姊妹，就能成全他在那个世代的工作。这个是属灵实际的功效。如果你我在属灵的实际上面不够认真的话，我们很可能就做一个，啊，要主听我祷告，主也听的，因为你是他的儿女，哪有一个父亲不爱儿女的，他听我们祷告，但是我们却不能叫父亲的心得着满足和喜悦，啊，他希望我们在他手中成为体贴他心意而且成全他旨意的一般人。所以我们看见施洗约翰呢，他跟当时的犹太教，好像犹太教有辉煌的圣殿，那是希律王用了46年的时间造起来的，啊，比所罗门的圣殿还要大，还要漂亮，还要金碧辉煌。但是神不在其中得着安息，神只还是体贴那是他的百姓，啊，所以主耶稣每天都到圣殿里面去服侍，去教导，但是他晚上不能住在那里，他必须出来，啊，弟兄姊妹，因为神只与他性情相同的人同住，啊，这是我们的主所要的，这个是属灵的实际，啊，我们看见不仅如此，约翰再做见证说，我看见圣灵降在他身上，住在他里面，我看见了，我现在就可以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保罗怎么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证明标明出来他是神的儿子。但施洗约翰他的眼睛呢更亮，啊，基督还没有上十字架，但是他受浸就告诉我们说他已经带着十字架的灵了，啊， 那是他的生命，那是他的性情，那是他做人的意义和目的，那是他的价值，那是他的丰满。他看见了，他说这个就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你知道彼得曾经这样认过主耶稣，对不对？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地方，主耶稣那一天想，我跟带门徒们已经差不多三年了，然后我要看看他们对我认识多少，就先问你们说呢，我们同胞以色列人他们对我是怎么认识的。他们就很高兴，说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有人说你是先知中的一位。主并不满意啊，主就转过来问，那么你们说我是谁呢？弟兄姊妹，主有没有问过你，你怎么认识我的呢？我在你心目中的分量是多少呢？那一天主这样问的时候，彼得忽然灵光一闪，他就说，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主耶稣立刻跟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你说这个话不是人教导你指示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把启示你里面看见一点东西了。但是施洗约翰，我们知道在主耶稣还没有公开起来侍奉，他就传这个信息，因为父指示他，而父指示他怎么让他有确据有把握肯定的说我说的是事实呢？因为看见圣灵。弟兄姊妹，可见呢，在施洗约翰的灵里面他是亮的。好，我们礼拜五晚上谈到个人的生命长进，我们要学，要在主面前爱慕，学他的样式，我们需要灵里面看见他，我们要学他的样式，我们要听他向我们说话，接受他的教导，那么我们照着他的样子走，你就发现圣灵在我们身上变化我们。啊，这是我看见，我们看见约翰做的见证，那他最后一个见证就把主耶稣里面的生命借着他外面的行走活化给两个旁边的门徒年轻人看。他说看啊，神的羔羊。因为那一天主耶稣在那边走过去，我们每个人走路可能你自己都不觉得你是什么样子，我常常跟我姊妹在一起，我的妻子哈，我们一起走路的时候，过一下他就捶我背，听起来你这走路样子怎么是个老人样了，不行的。那主耶稣到底是什么样子？他看见的是神的羔羊。我们知道羔羊是一个表号，是把他里面的生命的性情，把他的性格，把他的为人，把他的做人的心思意念通通流露出来。所以那一天呢，他这么一宣告哈，这个约翰和安德烈没想到他们灵里面眼睛也开了。这是我心中的盼望，这一次我来，如果有许多弟兄姊妹看见羔羊的荣耀和美丽，你愿意照着他的样式在地上生活，那是有福气的。我们知道跟随羔羊的人才有资格成为得胜者，这是启示录十四章里面讲到的，他在天上的锡安山看见了有144,000人，他们第一个是跟随羔羊的人，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随着他，那就告诉我们说他看见羔羊的性情，看见羔羊的心思和意念，所以他们心思意念就随着他走。好，这是我今天要讲到的，这个神的羔羊呢，就讲出弥赛亚不仅救赎我们，他也成为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基督徒也成为教会的标准，成为教会的榜样，也成为我们生命表现的那个模型。而且只有这样子我们才可能成为得胜者，基督自己就是唯一的得胜者， 我们也知道基督是那第一个出熟的果子，所以属灵的实际离开了对基督的认识和经历是不可能达到的。好，我们受过训练的人在悟性上要了解一些圣经的真理，而且你赞成他，你也会用他祷告，是很快的。我们听弟兄姊妹祷告，有的 祷告就比主讲道还清楚，从创世纪祷告到启示录，但是那个已经很好了，但是更好的是他的生活跟他的祷告是一致的。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好，我们知道在这一章圣经的28节，他说呢，这个见证呢，我读一下哈，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属灵的实际先是把那个实际的具体的内容和意义向我们彰显出来，而这个实际是我们的主自己。很有意思的中文呢，说那个地方也叫伯大尼。我今天要讲的这伯大尼跟这个伯大尼有一点点的距离哈，因为呢，这个伯大尼是在约旦河的耶利哥出来以后有一个岔口，那个岔口呢，它的古希伯来文呢称作伯大巴拉，它的意思就是渡口的房子，你要在那里过那条河呢，在那边可能等那个渡船，那边有一个房子，那么约翰就在那里施洗，而且约翰在那里把要来成全救赎的弥赛亚介绍给了当时的犹太人，也介绍给我们每一个今天听福音神的儿女们。从这里往前走呢，那我们要看见主耶稣3年半在地上公开的侍奉，他有好多次到了犹大地，到了耶路撒冷，他白天他一定到圣殿里面去服侍，但是他晚上没有地方去，他就出城往橄榄山那个方向走。我们知道橄榄山在圣殿的东边，他出城了以后呢，然后过了橄榄山开始要往西边下坡不远的地方，大概有半英里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村庄，那个村庄叫做伯大尼。那伯大尼的希伯来文的意义，它是椰枣之家，椰枣是很甜的，它里面带着很丰富的纤维质，他们游牧民族呢没有太多纤维可以吃，他们常常 每天吃一颗椰枣，他们身体就很好。那么另外它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低洼之地的村庄。我们知道这个洼地是神要得着他的儿女们的第一个工作。你读撒加利亚书，我们知道撒加利亚年轻的时候可能他还不到20岁，他那一天晚上做了有人说8个梦，有人说9个梦，那么最后一个梦不是梦，是神直接向他说话。那么他第一个梦看见什么呢？看见有一片洼地，洼地的里面有番石榴树，然后看见有一个骑了一匹马的红马的人在那里。那到底什么意思？先知不懂，他做了梦他不明白，他就问那个向他说话的启示的那个使者。我们想那一位使者很可能就是没有道成肉身的神子基督。他说，主啊，这到底什么意思？那洼地说出当时被掳归回神儿女们的一个属灵的光景，他们实在是有破碎的心，他们有忧伤痛悔的灵。我们被掳是因为我们的祖先还有我们自己犯罪，我们愿意回来。他们没有一点的感觉说我可以批评那些没有回来的人。今天如果我们聚会有主的同在，你说那些聚会，哎呀，他们连这个都不懂，你看他们这个样子，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还没有到洼地。你我呢，真正被主管教过，我就觉得我不足所有的人。如果不是主怜悯我，我是不堪不配的。弟兄姊妹，伯大尼就是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里面，它是一个在洼地的小村庄，在那里住了三个人，他们父母亲都不在了，可能呢他们也是还是很年轻的啊，姐弟呢三个人呢相依为命啊，我们都很熟悉，就是马大、玛利亚和拿撒路。我今天要和大家讲，主在三年半公开的侍奉中，多次的到他们家去住，啊，而这个家在所有读圣经的人讲，是把新约时代神在教会中要寻找的那个真实的属灵实际，把它彰显出来，啊，所以巴不得我们现在无论在哪里，若是有两三个人，就像这个伯大尼的家一样，只有两三个人，但是主到那里，主就得着安息，他们也得着祝福和安息，那是何等的美啊！神和人一同交通，啊，所以我要和弟兄姊妹开始。第一个啊，我们请大家读《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今天要交通的，可能弟兄姊妹都已经非常熟悉了。我这几天问过我见到的弟兄姊妹，因为他们问我主日在讲什么，我说我讲伯大尼，大家可能说我们早就听过了，不知道听了多少遍，所以请大家容忍我再和你们分享。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十章，对不起，38节到41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她到自己家里。她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那不是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啊，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至少看见三个神家实际的原则，虽然他们并不是已经成熟了，并不是已经完全了，但是他们确实摸到了那个属灵实际的一些的情况。第一件事啊，就是主耶稣要去耶路撒冷。我们知道主耶稣那个时候他住在加利利，他是拿撒勒人，他们要去耶路撒冷，如果直接走，从这个加利利海的西边走下去的话，他就必定要经过撒玛利人的那个境界，而撒玛利人是对正宗的犹太人呢，是非常怀着这个保留，甚至有歧视的。啊，因为他们各在争，他们才是神的儿女。你知道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今天神的儿女们呢，如果我们在主面前稍微有一点点的长进，啊，我们可能看不起别人，或者别人也觉得你们是异端。弟兄姊妹，这是仇敌的工作，啊，所以主耶稣啊，他们要去犹大地啊，常常就走约旦河东。他先过约旦河，然后走外面，然后从耶利哥进来。进来的时候要到，看到前面是橄榄山，橄榄山再过去一里半的路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 那么所以他是先经过这个伯大尼这个村庄，结果没想到那一天主走路的时候进了这个村庄，这个村庄可能没有酒店，没有投宿的地方，这个姊妹马大看见主来了，他就接主耶稣到自己的家里。我在猜，当主耶稣去受施洗约翰的浸的时候，那时候有很多的以色列人都听见施洗约翰的服事，他们羡慕，他们愿意去预备自己要迎接来到国度，主要是迎接这国度的君王。所以可能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啊，他们也受了施洗约翰的浸，而就在受浸那一天呢，他们就听见施洗约翰介绍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经过的时候，把他就抓住机会，这位就是约翰说的弥赛亚，这位就是神的羔羊，这位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所以他呢就欢欢喜喜的去接待主耶稣。弟兄姊妹，教会不要人多，只要两三个人，主怎么喜欢跟我们同在呢？你的对他的态度是怎么样？你是接待他呢，你还是要持守传统？你跟主说，主啊，我们聚会是这样规定的，你今天最好不要说话。弟兄姊妹，主在这里只能做个客人，但是你接待他，你就尊他为大。这是属灵实际的第一个。我住在美国，在美国很多基督徒的讲中文的基督徒的聚会，他们喜欢呢在教会讲台后面贴几个字。我去一个聚会，他们多年以来就贴了神是爱，但是到他们聚会中间呢，我就觉得这个爱的糊里糊涂的，爱的呢很暧昧，乱七八糟的，什么是圣洁的，什么是世俗的，他们都不会分辨。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讲啊，能不能把你们这个字改一改？讲了好多年了，终于啊，后来负责弟兄们祷告，把那四个字换三个字换掉了。我第二年再去，哎，他们写基督是主。从那一段日子开始，他们聚会不一样了，好多东西以前搅扰他们的脱落了。弟兄姊妹，属灵的实际，你接待主不是他来做客人，你接待主是让把自己放在他底下，我是服侍他的人。每一个来聚会的弟兄姊妹，你有这个心态，你来就蒙福。你如果今天来想听一个好听的道，可能这个人很有口才，你今天很高兴，下个礼拜呢那个弟兄讲到呢，他很热切，但是我听不懂，我们就觉得这个聚会我再不来了。弟兄姊妹，你不会享受到主的同在。所以每一个服侍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会前祷告，我们是要把基督高举起来，他是我的主，他是你的主，是每一个来的小孩子也是小孩子的主。弟兄姊妹，若是我们能够这样子，那么主在这里，他才得着主权，圣灵才会显明他的同在。这一个接待主，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讲，凡接待他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所以这个接待有一点的讲究的，我们在这里啊，要把基督的名高举起来，把自己的名字完全涂抹，甚至隐藏涂抹掉，不要有自己的名啊。弟兄姊妹，这个是过去每一个世代教会有复兴，我们看见那一个时代那个地方神的儿女们都走在这个原则上，你能够才摸到那个属灵的实际。他们接待主，是 让主呢在这里得着他当得的地位，他当得的服侍，他当得的敬拜。那么第二个点，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他说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哈，他说呢，马大第四十节哈，他说他侍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啊，马大呢，他是大姐，他是家里面的当家的，所以他就招呼。我们知道接待主不是接待主一个人，主是带着我们，礼拜五讲到他招的门徒，他要他们呢与他同在同住同行同工，所以主耶稣一来呢，至少来了13个大男生呢。所以马大很忙啊，要张罗。我这几天住在弟兄家里哈，我一到他家我就看他开始做饭，昨天晚上一聚完会他又去切肉。我心里面很喜乐，也很感恩的，因为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主日早上 我姊妹她上班很忙，她每个礼拜六要做一天的饭，然后晚上呢学生们来在我们家小小客厅30几个人，大家吃完了吃完了最后一块姜都带回去。但是非常的喜乐，蛮有主的同在。我现在看见弟兄们也这样子，我说主啊，你的爱真是永远长存，每一个世代每一个环境，你的爱摸到谁，谁就有这样的生活，而且他们做得非常的喜乐。弟兄姊妹，马大就是这样，他甘心乐意做仆人，真正侍奉就是做仆人。我不是做主人招呼这个，但是他做仆人呢，他是 head servant， 所以他觉得他的妹妹没有帮忙。弟兄姊妹，一个聚会只要有两三个人，就有众人的事情，那众人的事情就要有安排，就要有人先去策划，就要有人动手去执行，而且事后要有人去收拾，要有人去检讨。我想 我不去讲世俗的事情，但是任何一个公司，如果你做一个计划做完了，是不是就完了？不是的，公司一定要招聚这个相关的团队的人坐在一起，要有一个检讨，对不对？为什么要检讨？不是来指责，而是我们要进步，我们要被扩大。同样的，在侍奉中也是这样，我们不仅事务上面要检讨，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也需要弟兄姊妹彼此的交通，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切磋啊。所以旧约时代箴言里面有一句话，他说铁磨铁就磨出刃来啊，本来我们都是很钝的刀啊，没有用的，我们的话语不是圣灵的宝剑啊，摸不到人的心的，摸摸人的头就完了啊。但是呢，真正的这个恩赐的出现长进美好，是因为我们彼此的切磋啊。这个切磋包含了我们彼此的这个，我请原谅我用这个话，就是检讨。有一次我帮江弟兄翻译侍奉特会，他的题目叫做 Reconsideration of our service。我说这个 Reconsideration 呢，在英文就是再思啊。他说不，检讨。这个理由很有意思，检讨啊，就是我们侍奉的检讨。为什么要检讨呢？我们承认我们还没有达到，我们需要彼此，借着彼此的我们个人的感受提出来，不是去批评挑剔，而是去帮助整体的成长。马大就是这样一个姊妹啊，她开始她既然接待主，她就担起事务一切的责任，这个是非常美好的啊。但是她实在一个人忙不过来，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见她的妹妹哈，主耶稣一进到她家里哈，我想主耶稣坐下来了，玛利亚就搬个小板凳就坐在主的脚前。 他说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说话。有的时候我们接待一个客人呢，就让他一个人坐在一个贵宾室，孤零零的一个人，冷冷清清，给他一点点心，没有人跟他说话。这个客人，你觉得他会心里很温暖吗？他会觉得很寂寞，不知道我来这里干什么。你看啊，这个叫做，如果你要教会有实际，神的儿女们需要与主有交通。最好的交通当然就是神的儿女们的一起的祷告，最好的交通就是我们坐在主的脚前，我们能够在主的脚前呢听主说话。所以我们不是在乎聚会中安排什么特殊的节目活动，而是我们喜欢和弟兄姊妹一起祷告，喜欢和弟兄姊妹一同读主的话语，借着主的话语有交通。这个是教会属灵实际很基本的。我感觉呢，弟兄姊妹，你们现在这样聚会实在很蒙福。今天早上我和弟兄姊妹吃早饭，我就说我感觉你们已经走上了对的路上面。我们现在最缺少什么？我说最缺少时间跟环境。如果你走在对的路上面，你好好走，接受主的恶的调整，那么你迟早有一天你会走到成熟，会达到丰富，会显出主的荣美出来。你虽然外面人家不知道你，但是你却是这个环境里面人所共知的一个神的儿女们的聚集。弟兄姊妹，这就是主在地上他做过。如果今天主在我们中间，有唱诗班唱诗，有执事来祷告，有人来读经给大家听，这些都是宗教的礼仪，也好像是很近前，但是主在那里啊，有一个最好的位置，这是上宾的位置，但是位置上面有一个请你不要说话。我到美国，我聚了一年这样的会，我就觉得那个聚会什么都好，就是主耶稣很寂寞。主在那个聚会里面是不能说话的，因为长老早就安排了，所有的事情我们人都出了意见。玛利亚不是，她坐在那里，她静静地听主的话，与主有交通。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礼拜五晚上谈到的，盼望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带进在里面与主交通。在聚会中你就看见就有一个圣灵带来的火热在人的心里面。基督徒有些诗歌讲，主在我里面，他点燃这个热火的时候， 你每天都想什么时候还不当聚会的时间呢，我可以和弟兄姊妹一同坐在主的脚前，那是多美丽的事情啊。可惜啊，在这个情形里啊，他们刚开头的时候虽然摸到了那属灵的实际，但是生命还不是那么的平衡。所以路加记这件事情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先后的次序，先后的次序。马大因为事多心里烦乱，他就到主面前去啊，他不是去埋怨，他好像是提醒主说，主啊，你看我这么忙，你让我的妹妹坐在那里什么事都不做，请你吩咐她来帮我的忙。主耶稣就借这个机会讲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心里忙乱，但是我告诉你，只有一件事不可少的。玛利亚已经拣选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是大家都做玛利亚，那厨房就没有人管了？不是的。所以你做马大，你先要做玛利亚。这玛利亚是什么？你在家里就要做，你在家里跟主之间有一个亲密的交通。所以我在教会服侍，我和弟兄姊妹讲，其实做事务的侍奉，教儿童主日学的弟兄姊妹，我们不仅要多为他们祷告，他们应该是更成熟的人， 更成熟的人。为什么呢？他做那件事情的时候，他与主有甜美的交通，一点都不忙，一点都不乱。他虽然没有机会坐在聚会里面与主交通，但是他绝对没有缺少那一份。我年轻的时候，我们学习传福音呢，有一位很老练的姊妹提醒我们，他说：“弟兄姊妹，无论有多少福音朋友，需要有多大，你不要去迁就他们，你要把主带到他们中间。你要先在聚会里面来服侍的弟兄姊妹，祷告到一个地步，主的同在在我们中间是满意的，而且主自己是被高举的。等你出来传福音，不在乎你的言语，圣灵会感动人，圣灵会解开人里面的恶。”那时候我们只觉得他可以这样，我们不行啊，我们还是要弄一点方法，弄一点这些情形。但是等我真的进入侍奉，这些话主一再的提醒我自己学习，我也和弟兄姊妹彼此提醒，我们要注意，第一要紧的，不管是什么聚会，第一要紧的是到主的面前与他交通，保守他的同在啊。这是我们看见的这三方面哈，我们看见啊，这个这伯大尼的家这三方面。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一章，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哈，啊。我们读第一节，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好，我们再读第三节，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这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好，我们就读这么多。这一章圣经我们看见了，拉撒路出现了，拉撒路也跟教会属灵的实际发生关系。在圣经里面，新约圣经拉撒路一句话都没有讲过，反而他表现出来他就是一个病人，而且是很软弱的人。这一次他病了，快要死了，他的姐姐们很着急。主不在犹大地，主是在北边的加利利地，所以他们打发人去，可能去就走了三天，去把这个消息告诉主，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这意思就是说，请你快快来。但是主说呢，这个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着神的荣耀，是要叫神的儿子的荣耀。什么叫做神的儿子的荣耀呢？就是他能够把他自己是谁，现在借着这个难处，借着这个死亡的威胁，把它彰显出来。他是复活，他是生命，这个不是一个道理而已，这也不是一个好听安慰人的话而已，这个是可以经历的属灵实际。弟兄姊妹，我们不去讲这一章圣经，是我们知道因着主耶稣在那里讲完了这个话，他就在那里继续住了四天。等到四天结束了，他说呢：“我们的朋友拉撒路啊睡了，那我们现在去看他。”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多马 不太高兴、啊、多马说啊，有一个门徒说：“主啊，如果他睡了就必好了。”那么主耶稣才明白的跟他讲说，他不是睡了，他是死了，他已经离开世界了。那么多马就更不高兴了，他说啊，他说：“主啊，如果现在他病的时候你不去，死了你去干什么？那我们现在去就跟拉撒路同死好了。”你知道有的人呢讲话就是很 很冲他，他因为不满意主啊，好像就咒诅自己，我们跟你去同死。其实这句话很重要，你愿意跟主同死，那是属灵实际的开始。如果我们不肯与主同死，所有东西都是道理，你所得着的都是外面主为你做的事情，但是主在你身上不能做直接的改变的工作。改变是通过死复活而出来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属灵实际。今天在我们讲十架的道路，讲十架信息的有交通的弟兄姊妹中间，但是真正有十架的实际的不多。在早年时代，在中国有一个弟兄是常常讲十字架的，后来他有一个叹息，他出了一个信息集，叫做十架的信息与十架的使者。我们讲信息容易，但是你不一定是那个使者，那个使者是叫人爱慕与基督同死。多马不爱慕啊，他只要与拉撒路同死，但是感谢主啊，借着这一次他们的属灵的认识，还有他们悟性上面的矛盾，你知道跟随主啊，常常会在人的人情世故，我们的理性跟主的带领之间会有矛盾的。所以主说，凡不因我而跌倒的人，不因我做的不满你的意，不合你的这个逻辑，你就生气的人，那个人就有福了。那个是什么呢？主耶稣在那里真的得着地位，他做主了。我们在这一章圣经，拉撒路死了然后复活的事情上面，我们看见了主教导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要真正的尊重主，我们要真正的信靠主。这个尊重和信靠是什么呢？不论什么事情发生，如果我祷告说这是出于神的旨意，我就再不埋怨，我再不说第二句话，我就让他在我身上做他要做的工作，那个叫做他是主。不然的话，那件事情就成为折磨我们，而且我们跟主之间过不去的一件事情。很多弟兄姊妹，你发现他会有这种情形。今天早上我们弟兄问一个问题，他说啊，是不是我家人不信主啊？不是，他不是说他家人，如果一个人他信了主，他的家人很久很久才得救，是不是因为主保护他，免得他一下就传福音全家得救，他就骄傲起来了？我们弟兄问这个问题啊，弟兄姊妹，这个想法至少有一点尊重主啊。其实主要先改变你，主才救他，因为你成为主的器皿。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讲我们尊主为大啊，我们是如果知道这件事是神的旨意，神绝对没有意思要我们受苦啊。昨天我听一个福音朋友讲到，他说我信了主以后会更苦。我说这个是仇敌给你的思想，不是的，你信了主以后每一件事情都是对你有益处的。所以我们要去祷告，要去问主，主啊，这件事是出于你吗？如果是出于你，像旧约诗篇里面讲的，若这事是出于我们的神，我就什么，我就默然不语，再也不说话。对不起，我姊妹这次没有跟我来，我要表扬他，他常常这样，他碰到一件事情很痛苦，他也跟我讲，我也为他祷告，有的时候他会常常叹息，是不是主不爱我了，主不听我祷告，但是他一清楚了以后，一句话都不说，可能好多年，他就学功课，但是等到这个事情过了以后，他得着的祝福真是大。弟兄姊妹，你要让基督从我们身上流出来，从我们腹中，不仅我们心里面有活水的泉源， 而且从我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不经过死是不可能的。所以每一个人主照着我们的个格，还他在我们身上他荣耀的旨意和目的，他安排不同的环境。人看起来好像是苦难，但是真正跟随主的人，你会发现这是让我经历死带来的安息，还有复活带来的释放、喜乐和能力的一条路。你经历过了，你就跟主说：“主啊，什么时候再来第二次？”我讲的是从我自己经验里面跟大家讲，真的是这样。但是 主非常珍惜我们，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啊，也把我们的还没有完全被主得着的生命显出来。当主耶稣到那里，马大一知道马大真是好姐姐啊，立刻出村庄，虽然他也很难过啊，他去迎接主，他也对主他不敢埋怨，他说主啊，他还是说信心的话，如果你早在这里啊，我弟弟就必不死了啊。可见他对主的认识，主必须肉身要来到，他不知道主在他里面是什么。我们的主真是被神的儿女们，甚至被那些爱主的儿女们小看了。弟兄姊妹，我不是说我们要像灵恩聚会那么 那种极端的，但是我们要学会看，把我们的主放大，像主耶稣肉身的母亲，天使向他报信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我的神救主为乐。”这你看，他还没有怀孕啊，他已经有这种属灵的操练。什么叫做我心尊主为大？你读英文啊，或者原文翻译，那个大是把主放大。今天很多事情来了，压在我心里面，我想一圈了，那个事情就大一点。在一夜睡不着觉，事情更大，到了明天了，我就站不起来了，被他压垮了，完全看不见主的爱，完全享受不到主的救赎，所以一个会从苦难中得着祝福和益处的人，他把事情放一边，把基督放大，你让我们住在地上，地面上面，你就觉得地上的事情都很大，但是你坐飞机往上一点，哎，看那个地方很小一点。如果你到了这个卫星的轨道上面看地球，地球像一个绿色的豌豆一样，豌豆一样，那么小，这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心思意念呢，信心叫我们看见基督是大的，信心让我们看见苦难是像山一样挡住我的，但是呢，我是向山去。弟兄姊妹，这个是在这一个拉撒路的事情上面，马大需要学的。那么玛利亚需要学什么呢？玛利亚对主，她真是跌倒了，主来来不出去，有人去跟她讲说主来了，她才出去。我们看见啊，她。玛利亚到主面前的时候，她就俯伏在主的面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然不死。”他们的信心都只停止在这个病上面。主可以医病，但主不能胜过死亡。弟兄姊妹，但是我们的主，他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所以到了那个坟墓门口呢，要人把坟墓那个石头滚开，他就望天不望墓，这是过去神的儿女们很好的一个描写。主不是看这个死亡坟墓，你知道很多时候属灵经历上面啊，仇敌就是要用愁苦、用难处、用各种的疾病 各种的环境、人际关系，叫我们里面看坟墓，你就立刻落进属灵的死亡。我们再也没有办法享受神圣的救赎。而主耶稣举目望天，他怎么祷告的？主说把石头挪开，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了我的祷告。”这个祷告就是让所有这些爱你的儿女们认识，是这是你的荣耀，而且你叫子得荣耀，把子里面所示的彰显出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呢，在个人生活或者在教会侍奉里面遇见难处，保罗就讲：“我天天判定我自己是已经被定了死罪的囚犯，但是我却一直活着。”他就这个是他学十架功课、经历复活的一个过程。这个是教会属灵实际，要从开头的幼嫩到成熟，必须要经过的。没有十架的工作，没有对基督是谁我们认识的扩大，我们的生命就停顿了。好，我们接下来快一点讲啊。这是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好，我们就读第一节。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重的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好，我们就先读到这里。我们看见这一段圣经呢，在三本福音书里面都记载了，而且主还说到这件事情，凡是福音所传到的地方都要述说这事，作为一个纪念。我们看见经过了与主的带领，我们经过了死里复活的认识以后，弟兄姊妹们，他们三个人呢，有了完全不同的表现和能力。马大仍然服侍，这时候他的服侍是安息的，是喜乐的，而且是有力量的。我相信在这个服侍里面，他心里面一点也不忙。那一天他要接待的人，我相信相当的多，但是他却里面呢充满了甘甜和滋润。第二个，拉撒路就坐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过去所有的弟兄们都这么讲，这就是复活的见证，复活的香气。所以传福音呢，不一定是言语的。如果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基督复活的香气，人的心就被吸引，你不知道是怎么被打开来。这是我以往服侍的，常常心里面跟主祷告说：“我说主啊，这是我的羡慕，我的恩赐很小，但是你的生命是美丽的，你可以借着聚会彰显。”确实就有人来到聚会不是福音聚会，聚完会他就走到前面来说：“我要信耶稣了。”有一个年轻的学生，他结了婚了，他来我们聚会第一次他就到前面来，他说：“我要信耶稣。”我说：“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呢？”他说：“我羡慕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的家庭。”他说：“我要带我的先生来。”后来他把他妈妈也带了，他们全家，现在他妈妈还跟我们一起聚会。弟兄姊妹们，神的家如果有神的同在，那个属灵的实际就是一个能力。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什么呢？玛利亚她就默默的好像是赔罪了， 啊，前面他跟主发了个小脾气，对不对？这一天呢，他把他最贵重的，有人讲这是犹太的这个年轻的女孩一生最重要的，是为了他自己结婚用的，他把他这一瓶玉瓶打破，倒在主耶稣的脚上，用他的头发去擦，这个屋里就满了香气。弟兄姊妹，我们对主的爱，我们长主的爱，我们也把我们的爱浇奠在他的脚前。今天我们唱那首诗歌，我的爱都浇奠你脚前，你能感觉到吗？我们每次坐下来，我就感觉主为什么会爱我。像我这样一个很奇怪的人，很古怪的人，居然主爱我。那么今天我应该怎么样？我只有一个主啊，你是配得的。英文讲 You are worthy、啊、这个 worship 就是 You are worthy ship、啊啊、我们跟他讲，他在我们中间，他配得我们这样子服侍他，配得我们用生命来反映他自己，配得我们把我们的爱浇奠在他面前。这个是伯大尼的家，这个是神在每一个奉他的名的聚会里面他要寻找的。我在想，如果我们明白这是一条路，这是一个榜样，一个原则，我们大家在一起聚会就不是无所谓的，也不是另有动机的，我来这里要交朋友的，我来这里要找职业的，我来这里要这样，当然那些主一定帮助我们，但是那不是我们，或者我来这里要发展我自己的基督教的工作的，没有这些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愿主在这里伟大、啊、那么大家一起有这个意念，就像我们刚刚唱的那首诗歌，我们才是真正的朝圣的旅客。这个朝圣旅客就是天路客、啊、我们走的是一条属天的道路，不是宗教的道路。我们不是在这里再发展一个恢复以前德国的教会的那种，没有这个，因为过去主做的工作，今天主要往前去了，我们要认识属灵的世界。最后在新约里面跟伯大尼有关的，我们读一节路加福音第24章第50节，路加福音24章第50节，我们读50节51节。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好，我们再读使徒行传第1章第11节，我们一起读：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我们知道主耶稣怎么回到父神天上的宝座得荣耀，他在哪里离开升天？在伯大尼的对面。好，我们知道伯大尼是一个低洼的地方，你向圣殿看，先是看到橄榄山，就在橄榄山他被主接回去。好，弟兄姊妹，主因为在地上，在伯大尼他得到了接待，他得到了服侍，他找到了交通的对象和同伴，他得着了主权，可以在这一般人中间做工，做改变我们，使我们从死里复活的变化的工作。他得着了我们全心我们的爱和服侍，还有我们生命为他做的见证。最后他在这样的满足中，他回到天上去，因为他的工作在地上，他留下了那工作的实际在人间。他盼望每一个世代，每一个聚会，每一个地方都有人这样的聚会。 在这里我们要让主得着安息，那么在这个安息的里面能够把他吸引回来啊，所以天使做见证，你们看他怎么上去，他要怎么回来，他要回到有伯大尼实际的预备迎接他回来的儿女中间啊。愿主祝福他的话，这是我这一次和弟兄姊妹啊，主给我一点的负担和大家分享，我们同心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为我们舍己，因为你爱教会，你为教会舍命。亲爱的主啊，今天我们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活在你爱的扶持，活在你爱的供应，活在你爱的保守里面。主啊，愿你的爱感动你的儿女们，让你的话语也照亮我们，让我们在地上不一定人很多，但是我们有一共同的心愿，我们能够有伯大尼那一个家的实际，我们愿意接待你，你在我们中间被尊为我们的主。主啊，你得着我们的服侍，主啊，你也得着我们啊对你的倾听和交通。亲爱的主啊，你更得着在我们中间做工的自由。当你在我们身上哦，有的时候我们虽然在悟性领会上有难处，但是我们仍然尊你为大。主啊，好叫你能够向我们显明你是复活，你是生命，叫荣耀归给父神，也彰显你的荣耀。主啊，我们更愿你在我们中间，你得着我们做你的同伴，能做基督十字架道路的同伴。主啊，得着我们的爱，得着我们的全人全心，得着我们的家，得着你的教会。主啊，做你自己迎接回你回来，等候你回来的器皿。谢谢你今天早晨与我们同在，为着在德国，主啊，你所兴起的工作，我们敬拜你。主啊，纪念弟兄姊妹所付的代价，纪念弟兄姊妹的爱心和劳苦，照着你的丰盛的荣耀，使我们里面的人因着你的灵越过越刚强。主啊，叫你的祝福不仅在我们的中间，也叫许多周围需要的人能够得着主。我们把满心的感谢赞美都献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好，感谢主。我想弟兄的信息给我们非常宝贵，给我们。